请诸位大德翻开《楞伽阿耨多罗宝经》经本第214页。我们今天从214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。214页经文第一行，请看经文：或谓福非福尽，或谓诸烦恼尽，或谓智慧，或见自在是真实作生死者，作涅槃想，或谓辗转相生，生死更无一因。如是，既是既着因，而彼愚痴不能觉知，以不知故作涅槃想。或有外道言得真提道，作涅槃想。或见功德，功德所起合合，依意具不具，作涅槃想。或见自信所起孔雀文才，种种杂宝及利次等性，见你作涅槃想。我们接着前面所说再变涅槃啊，这是说外道心外见法啊，心外见法就是执着四论，心外见法，心外见法以为有修有证，那是舍色贪爱，不是舍色法。这个法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我们生命的原貌，这生命原貌的特质就是具无量的功德啊，无量的自在，无量的无碍啊。所以阿弥陀佛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原貌的人格化。那身土本来就是不二的，身跟土是一件事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。所以你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你的世界就是殊胜庄严，自在无碍，一真法界啊。所以你要舍摄你生命的原貌，生命的原貌是第一义空。六祖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如果你舍摄空，那是住空，那并不是舍摄法。我们生命的原貌虽然是空，但是它有灵觉性，经上讲虚灵不灭，它有灵觉性。楞严经讲叫本妙觉心，或者本觉妙心啊，但是它是空的，第一义空的。像心经所说的啊，这个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。你的心性是不增不减啊，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，自金刚。你要是舍摄你生命的原貌，是不能有所污染的啊。你舍摄法啊，不，你舍摄心外见法，舍摄能修所修，能证所证，能悟所悟，那都是有悟了，那不是你生命的原貌。生命的原貌本来无一物啊，是个空灵性啊，连空也不能执着啊。这样全部的无量功德上就从你身你的心中活盘托出啊啊。所以啊，这样的生命的原貌就是涅槃极尽，这是涅槃相。涅槃就解脱嘛。你看像虚空性，它怎么会受缠呢？这本来没有缠缚啊，这才真正叫舍摄涅槃。那外道心外见法嘛，他把那个境界当成真的，却不知道那是心里变出来的影像，已经受了心里变出来的那个影像污染了，那就不是生命的本来了，不是生命的本源了，我们叫做本地风光的。所以外道涅槃是舍摄贪爱的，不是舍摄生命的本源，不是我们自信的真如本性，不是我们的自信的本来面目啊。我用各种名相来做说明，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。那上个星期我们把外道的舍摄贪爱啊，它不是真正舍摄涅槃啊，它错误的知见一共讲了八种啊。那今天我们 接着继续来讲第九种。好，我们请看214页经文第一行第一个字啊，何谓福非福尽啊？这是既福跟非福尽呢，就是涅槃。好，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啊，说福则祸所倚呀，祸则福所惜呀，福跟祸是相对而立的啊。所以有一个佛教里面有个公案啊，一个叫做光明天，一个叫做黑暗天啊。所以有一个居士啊，他一直希望求福报，希望求这个福报降临。所以有一天来了一位非常庄严的美女啊，跟他讲，我是带来的福报，带来幸福，带来大福报的，我是光明天的啊。哇，他一听了他太高兴了，赶快请进请进。哦，进到里面啊，用这个高山洞顶茶接待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大雨林的啊，骊山的高等茶接待了。哎，待会儿又有人来敲门了啊，来一个很丑陋的啊，面貌丑陋的啊，这个披个黑衣服的一个女子啊啊，说她是黑暗天来的啊，她是带了人家的这个灾祸的。哦，他一听害怕，赶快走赶快走。那不行啊，你把我的姐姐，我跟我的姐姐是相连在一起的，我的姐姐是刚才你请进去用那个高山洞顶茶接待她的啊，那个光明天，那是我姐姐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能分开的，你请了她你就要把我请来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分不开的啊。你看跟我们中国所讲的这个福则祸所倚，祸则福所惜，这个故事是很接近的啊，这个道理是很接近的。哦，他一听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哦，那我不要不要不要，还有那得赶快啊，那个啊，光明天来的那位很庄严的那个美女，哎呀，你也跟着你姐你那边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，他福祸都不要了。这样，你看这个佛教的这个偶然故事，这个寓言故事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呢、啊。所以呢，外道他们也知道福跟非福尽，但是他们以为这个就是涅槃了、啊。他也知道这两个是相待而已啊。那他们把这个福跟非福尽，他们怎么来把它尽了呢？啊，外道他们知道我们人生来这里是苦乐皆有啊，有苦也有乐啊。过去生你修福，你就乐多。你造业多，你感到人生那就苦报多、啊、所以这个身子是来偿宿业的啊。过去生造了业，用这个身子来抵偿来还呐 啊，是用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他们在想，好，那我就把这个祸先把它吃尽了，我、哦、苦我把它吃尽了，祸我也不要了，对不对？我把苦吃尽了，这个苦吃尽了。那就没有苦吃了嘛，没有苦吃就证涅槃了嘛，就证了解脱嘛。或者苦吃尽了，祸他也不去想，那就没有苦，没有苦那就祸也尽了嘛，那就证了涅槃了。所以他们为了让把这个苦先吃尽，他们修种种苦行啊，有的晒太阳啊，有的饥饿啦 啊，有的这个涂灰啦啊，有的是一只脚睡啦啊，有的睡在那个有刺的草上啦，有的是睡在蚂蚁窝的旁边啦，你看在那里吃苦。哎，等到他这个感觉啊没有啦、哎、对不对啊？我们像我们现在这种天气啊，30几度到外面风一吹，不，那太那个热风一吹，哇，身上黏唧唧的，苦得不堪言了，马上感觉出来，钻到冷气，哎呀好舒服了啊，好舒服，清凉清凉。但是呢，他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晒，甚至大太阳底下还在烤火，你想想看，在38度、39度还在烤火，哎，可是他的那个境界，他不觉得苦了，哎，没苦啊，没感觉了。他认为这样就是苦，祸跟福跟非福尽了，这福祸相对的尽了。因为他的什么情况，他都不觉得苦了，他都觉得没有感受了，所以外道修苦行，他认为。到了最后他没有感觉了，他认为哎，这就是他把这一生的过去生造的苦全部 都尽了，这个祸都报尽了，苦都报尽了，没有了，所以他也不想去追逐什么什么快乐的事情，那他也得到很清安。为什么？他苦习惯了嘛，习惯了那个生活啊，我们讲的苦惯了嘛，他习惯了，他认为这样他福祸尽了，这样的境界就叫涅槃。你看啊，我们想也知道啊，我们读了佛法知道，这怎么会这样嘛？这是不合理的嘛啊！你要入涅槃是要断烦恼啊，啊断生死啊，不是福祸尽才是涅槃呢、啊。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些人啊，他尽量吃苦，他把自己吃苦，以为我这样吃苦就是修行，那就有点类似这样的外道。其实修行，佛要告诉我们中道啊，不能太去追求五欲啊，不能去追求这个生活的享乐，但是呢，基本的生活条件要有啊，食衣住行，你看，佛号讲四世供养嘛，你最起码的身体健康的营养你一定要顾好啊，对不对？利用这个身体来借假修真嘛，啊，所以不是说真的，就尽量去吃苦啊，这个把苦啊吃啊这个苦吃尽了啊，那就得到解脱了，那就跟外道的思想一样了。所以这是何谓福非福尽啊，他的正的涅槃了、啊。那我们想要知道，他只是苦惯了，没感觉了啊。那其实呢，啊，那怎么会是涅槃？他苦惯了没有错，他苦报尽了，哎，他后还是跑不福啊，他还是会来的啊。他苦报尽了，一起来生生死轮回，投到啊这个富贵人家或者是天上等等啊，去享他的福，福尽了又开始又受苦，还是在生死轮回，怎么都叫做涅槃呢？所以这是错误的观念呢啊，所以错误的见解呀、啊，依这样修怎么能够得涅槃呢？啊？啊，这是第九种，即福非福尽是涅槃。那第十种，或为诸烦恼尽啊，他认为诸烦恼尽就是涅槃，只要烦恼不生，那就是涅槃了；只要烦恼不生了，那就是极灭永安了。那他们没有错啊，只要你一切烦恼不生，见思烦恼不生，那就是声闻缘觉啊；那尘沙烦恼不生，那就是这个。全教菩萨根本无名不生，那是实教菩萨，那就是一切诸佛。但是他不是了解实相啊，菩萨的了解实相是跟空性相应的，知道这个内身心外气界是正如一时境界，是一心三地里根本无生，一切法得不到，所以他放下万缘啊，所以得到我们自信的一心二门三大啊体相用了。即体即用，体用不二，像镜子不染万境，但是福来福现，汗来汗现。所以佛法的解脱，涅槃解脱，涅槃就解脱，它是有作用的，它普度众生呢、啊，在世间和光同尘，处世待人皆悟啊啊，见水月道场，做梦中佛事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万法皆空嘛，不是实有的，是这样得到解脱啊。但是外道他想得到。只要烦恼不生就是涅槃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他让心一念都不生了，用以生止灭或者以灭止生。所以外道的不生不灭不是真的不生不灭，是把心压住了，或者念头来就少，少到最后呢一念不来了，一念都不生了。嘿，他说这样你看，我一念都不生了，所以我烦恼当然也不生，所以这叫涅槃。那这是定把它压住了，所以外道这样他很容易，最高的成就也是无想定而已啊，啊，甚至这个层次比无想定还差一点。所以有人问赵州和尚说：“我一念都不生，如何？”赵州和尚告诉他：“放下他。”他说：“我一念都不生了，我还放下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放不下，只好跳着走。”他正是被这个一念不生所污染了。他这一念就是一念不生，把自己的自信的体用障蔽住了，他看不到。所以外道的烦恼尽就是这样的境界，这不是真正的烦恼尽了啊！所以你看这文字，我们一看文字很相信佛法，很接近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境界。你看我们看到经文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经文里面“诸烦恼尽，即是涅槃”，哎，你也是看，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是不是？但是你不知道烦恼尽是怎么样的尽法，你一定要啊，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，你这样才能够有个正确的方向，你才可以修行呐、啊。或者呢，变成外道的修行都不知道了，啊，那第十一种是或为智慧， 这个智慧并不是般若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你通达外道的四论了 啊。比如你学那个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啊，这个四论外道啊，我们那个四论外道，他认为命生劫啦，然后由命生劫啊，那劫再生这个自信啊，那自信生劫，然后劫再生这个二十五地等等啊，这个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啊，是这种智慧啊，也就是外道的理论，外道的这种的道理你了解了，哎，这就证得涅槃了啊！所以后位智慧，这个智慧不是般若啊。所以如果是这个智慧是般若，那没有错，那是解脱。二圣人证我空般若，哎，他也是叫智慧。所以智慧般若翻成智慧，但是为了怕跟世间的智慧，乃至于外道的智慧、外道的世论、世间的世智变通，跟外道的这种世论混在一起，所以般若这两个字我们就怎么加一个叫妙智慧啊。在妙智慧，那个智能够分别各种法相，那慧就是能够见离，所以智能够观照这一切法相，一切这差别的境界，但是慧能够照离，知道这差别的境界全是即离，全理即事，所以空有不二，事理圆融，全波即随，全水即波。所以这个般若是什么？通达一切，具有无上菩提觉法乐。但是呢，它不以万法为理，为什么？它能够照空照俗啊，能够照这个离体的空寂的离体，也能够照世间的差别相的这个俗谛啊，所以能够照真照俗，所以得无上涅槃极灭乐，不以万法为理。所以佛法讲这个般若，就把它翻成妙智慧了。但是我们往往啊不讲妙智慧，我们就直接用般若这两个字啊，不再把它翻成这个汉文了，就直接成般若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般若就是智慧，但是它的智慧是出自哪里？出自你生命的原貌，你生命的原貌没有受污染的时候，它根尘接触流露出来的作用，流露出来的见地，这就是无上菩提，这就是真理的化身，这是大道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心里被这个我法二执，被贪嗔痴慢疑污染了，所以你就处处不见道。只要你能够离一切相来，你的生命的原貌透一点点出来了，显一点点出来了，你就看到原来喝食阿食拉尿啊都是道啊。为什么？那生命的原貌显在你这五阴身的作用嘛，那不是道是什么呢？你就处处见道，处处看到道。我们被贪嗔痴这个慢疑恶见身见我执污染了，所以你处处不见道，处处只是看到了分别对立的这些境界相而已啊。所以啊，这般若这个妙智慧是出自我们生命的原貌，出自我们没有污染的心性，它流露出来的作用。那这里的后位智慧不是般若，是外道他执着他们的世论、他们的见地啊、他们的立论。其实外道的立论完全都是在他所证得的境界里面开始想，这个境界是怎么来的，应该是怎样，应该是怎样，这样写出来的，完全是妄想心推理出推理小说，我们推理推出来的道理啊。就像那个外道他破行音啊，见世音，这境界已经很高了，能够知道八万大劫的事情。他看到八万大劫的这个以前根本就是混沌无知，混混哦，混沌无知哦，他认为那是宇宙最原始的原貌，那个就是极尽涅槃啊，最原始原貌。从那个地方，因为慢慢啊越来越清楚了，因为他只是八万大劫以前他不知道，慢慢越靠近越靠近的越来越清楚哦，所以他从那混沌无知里面就开始有了明白了，那个明白所以叫命生劫啊，所以有自信生劫啊，劫等等这样不断的在生成我们的 啊，这二十五地出来啊，我们上个星期已经介绍过了，啊，就是这个啊，也这样不断这个伸缩。其实呢，啊，他就立了这个四轮外道，就立了这二十五地。他说二十五地怎么立出来？就是看到那个境界，开始打妄想，开始思维，哦，这个应该是这样，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个样子嘛，混沌无知，开始有了明白，有了明白以后，才陆陆续续有了身心世界万法，所以就立了这二十五地。所以他这个道理是绝对正确的，你把这个道理完全知道了，你到了看到那个混沌哦，这个混沌无知的那个境界的时候啊，你也就证得涅槃了啊，你也就证得涅槃。所以呢，后位智慧，这个智慧不是般若，不是那个生命原貌流露出来的那个作用，生命原貌流露出来的作用是真理的化身啊，所以这个智慧是世论的代表啊，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智慧，这是第十一种，既有智慧通达世论，就是涅槃了啊。那这个第十二种，或见自在是真实作生死者，作涅槃想啊，这个大自在天，这自在是大自在天，大自在天是色界之顶天呢、啊，啊，这真的，我们三千大千世界之主啊，之主就是大自在天。这个大自在天，它是这个大自在天的天主是摩西所罗天啊，这摩西所罗天，它是三目六臂，身长一万六千。游行是骑着白牛呢，是我们三千大千世界之主，所以色究竟天，一个是我们色究竟天是五不还天的最高的四禅的最高的哈、啊，那个五不还天色究竟天，另外一个就是摩西所罗天，摩西所罗天啊，这个天王啊，这个王是比喻自在的，其实当然摩西所罗天没有王臣之分的，这个王是比喻自在啊，很解脱很自在啊啊，他是三个眼睛八个手臂啊，你看身长有一万六千游行呢，骑着白牛，手上拿了一个臣服，我们讲这拿了一个贤书啦，拿了一个这个臣服，你想想看一万六千游行，你知道多长吗？一游行二十公里，你看他来看我们人间，是不是看得跟我们看人不是跟蚂蚁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人不过是啊，这个一百八十几公分呢，我们就算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百八十几公分而已啊，他是一万六千游行呢，还要乘以二十公里，你看他的身长有多高，你就知道这宇宙有多大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啊，宇宙有多大？他是我们三千大千世界的统领最高，就是他啊。那佛陀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教主啊，本师佛陀啊，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啊。那他这个是这个摩西所罗天呢、啊，这个是什么三千界之主啊？他是最顶天的。那或见自在是真实，他说只要你升到了大自在天。啊，你就是证了涅槃了，因为他是真正的作生死者啊，他是掌管我们三千大千世界之主啊，所以你只要升到了这个大自在天，你就证得涅槃了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基督教天主教所说的，你只要到了上帝那里，你就证得永生了，这个永生不生不灭，跟涅槃一样了啊，所以哎呀，这个佛法我常说，我们一定要讲道理，讲教理。啊，我们跟他讲啊，你到极乐世界，生命是无量劫啊，无量劫是很长很长。你跟基督教徒讲，他说哦，你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劫，无量劫很长很长，但总有一天还是会往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是会身亡嘛啊。那我们到了上帝那里就永生了、啊，你看，你这样看，你就很难去说服他们了、啊。所以你要有教理，把道理讲出来，那么一听，哎，这两个一比，哎呀，原来啊，啊，这个阿弥陀就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的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，就是生命的原貌，就是 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神通道力、无量的德能啊！原来你证得你生命的原貌的时候，你的世界是那么殊胜的、啊，一真庄严那么殊胜的、啊。哎，用这个道理跟他讲，哎，是真的 啊，这么殊胜的、啊，永远你的生命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神通啊，这个太殊胜了、啊，而且你所证的什么，整个浩瀚的宇宙就是你自己一念身心了、啊，你把这个道理把它讲清楚了，没有一个人不想学佛啊，没有个人不想得到大自在、大解脱、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神通、无量的没有障碍、无量的无量无量说不尽，谁不想啊？所以啊，这个外道啊，他认为他升到了自在天，就是得到涅槃了啊。那第十三种，或为辗转相生。生死更无余因，如是既是既着因，而彼愚痴不能觉知，以不知故作涅槃想。你看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外道，他们认为涅槃，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不是涅槃，这怎么是涅槃？涅槃是解脱嘛，是极尽永安嘛，涅槃就是你自信的体嘛，就是你的本地风光，它的本体啊，极尽永安，它本来就这样，就涅槃极尽啊，也就是你没有受污染的生命的原貌啊，那是极尽永安啊。生命的原貌，六祖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但是你不能住本来无一物，因为你住本来无一物，就住一空啊。这个本来无一物是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讲不出来，无形无相讲不出来，但是有啊，虚灵不灭啊，了了常知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佛性本有是这样的东西啊。这个是聚恒沙妙德啊，啊，那这外道啊，还有这第十三种，就记得什么辗转相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属于一种自然外道，自然的嘛，人嘛，这一生死了，又等了来生，又生啊，根本没有生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又死，所以这个没有生死嘛，这个就是涅槃了。他这样讲法，他却不知道啊，而彼愚痴不能觉知啊，不知道我们生死是怎么来的，是依十二因缘而有的、啊，是依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趣有生老死，是别离牵引的、啊。所以在人间啊，如果你造恶业，不见得能够得人生，跑到三恶道了，三恶道恶报尽了，他又回到人间天上啊。如果你有造业，他又堕落了。如果你修行出世间的圣道，断了见识后，断分断生死，不在三界受生啊，但是你可以成念再来了。如果你能够断根本无明后，哎呀，证了法界就是你一念身心啊，得大自在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殊胜啊。可是他因彼愚痴不能觉知啊，他不知道生死是十二因缘而来，哪里有什么生死啊啊，但是他只是说哦，生死这本来的自然现象嘛，自然的嘛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这生灭的现象是自然性的嘛。就像这个佛陀啊啊，当初在当悉达多太子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啊晋幻王想尽办法要留他在宫廷接续他的王位，但是呢，这个悉达多太子就是常常闷闷不乐啊。这个父亲疼爱自己的儿子，看到自己的儿子闷闷不乐，心里也很难过。你到底不乐了什么吗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给你盖四十的宫殿，让你春夏秋冬都过得那么快乐的日子。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什么，你还闷闷不乐，我看到你闷闷不乐，我就很难过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这样啊。你回到家里，看到你家人都愁眉苦脸的，你心里也就不舒服。你回到家里，看到你家里都欢欢喜喜，你也跟着欢喜。所以他的父亲呢，感受到这不欢喜的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是为什么啊？啊，我都可以满足你的愿望，真的好。那父亲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能不能够帮助我，怎么来脱离生死啊？不要生啊，不要死，不要老，不要病。”他父亲就说，这是自然的，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吗？这么奇怪的问题，哎呀，是不是智商有问题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是自然的现象。所以啊，有一些有成就者， 他的问题都很奇怪，他想的都跟我们不一样。所以啊，我前面跟大家啊，这个开个玩笑，你看这牛顿呢、啊，我们常常坐在树下看到水果掉下来，看到石头丢到天上掉下来，我们从来不会想他为什么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牛顿看到石头掉下来，哎，他的苹果掉下来，他那会想，哎，这苹果怎么掉下来了？怎么不跑到天上去了？所以才发明出万有引力啊。所以这些有智慧的人，他的想法跟我们人不太一样啊。所以你看，进幻王他都有这种，这是自然的现象嘛，自然而已嘛，自然，你怎么会有生这个问题嘛？这不是自然啊，是你的业力牵引啊。为什么生死？你的引业牵引到人间嘛，你的满业让你来受苦或者受乐嘛，哪有什么自然现象？你一推敲这个道理就知道，哦，一切都是自己造的，不能怪谁。你有生死，你要到哪一道，你怨不得任何一个人。你到天上，到人间，到三恶道，在人间啊，这个是福是祸啊，是富是贵，这完全是你过去生自己造作而来的，不能怪上帝呀、啊，不是上帝的旨意呀、啊，不是上帝的美意啊，不是啊，都是自作自受啊。所以，其实自然外道，他记得谐音。他认为啊，这都是自然的吧，就是生来又死，死来又生，生来又死，死来生生，这个生死就是涅槃。你想想看，他也说生死就是涅槃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不是要老命吗？对不对？佛法里面的生死即涅槃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。为什么？本无生死，哪里有什么涅槃？所以，就像虚空中啊，忽而一下，像那个晚霞啊，黄昏的晚霞，哇，充满了幻影。哪有真实的幻影的存在？根本没有，只有虚空加上阳光加上云彩这样而已啊！哪有真实？只是你自信假借，我们是被业力牵引，假借四大为身。诸佛菩萨是愿力身呢、啊，借四大来教化众生呢、啊。所以有的以应化身来，以变化身来，他就会自在了啊！因为这四大本功不是真有啊。那如果是入胎以后啊，那既然入胎嘛，他也要示现涅槃。其实呢，如果是你是正法身的实教菩萨，入胎出生在世间，他要走也是一下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证得四大皆空了、啊，根本没有障碍啊。但是佛法不坏世间法，他也会示现入涅槃呐、啊，等等这些形象，一样会有这种示现呐、啊。啊，那至于其他有的以神通力来的啊，像这个寒山师德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啊，他的籍贯是什么地方啊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啊。等到人家发现他的身份以后，他的影到石头里面不见了啊，你看随时就可以化啊，回到这个真如本性里面啊，回在这个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也就是真如境界里面了。回到这个法性里面了，根本没有障碍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会辗转向生死更无因，如是即寂浊因呢、啊，这是寂浊自然的谐音呢、啊，而彼一次不能觉知啊，不能觉知是业力牵引嘛啊，所以不知故作涅槃想，他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完全是想的啊，想出来的。因为这些外道他有定，他在定中看到人生死，生死生这里啊，这里死那里生，他就开始打妄想，这是自然现象嘛，哦，这生死即涅槃嘛，就这样。所以啊，这是完全是谐音呐、啊，啊，记者谐音呐、啊，这是第二种，记者辗转相生为涅槃。啊，会有外道言得真提道作涅槃想啊，这种外道啊，他是有他的秘密法。啊，秘密法啊，比如说一句秘仪，或者一句什么什么啊，什么什么很奇怪的这个动作，这个已经跟你点开了啊，你现在已经得到真提道了。人家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不知道因果的道理，地狱什么秤很重堕地狱嘛，贪很重啊是堕恶鬼嘛，吃很重是堕畜生嘛，天堂是十善业嘛啊。你如果是真正生理天，理天就是空寂的天，那是四空天的境界嘛。四空天的境界啊，你要修四空定嘛，你自然会感到那个境界嘛。并不是点了三关开了窍了啊，你就可以升到天上啊，地狱除名了 这不是这个道理啊。那或者他说呢，即刻开悟了，只要他眼睛瞪你一下你就开悟了。还很多人跑去给他得到真题道了，眼睛一瞪就得到真题道，就开悟了。这个就是啊，得真题道。有的是给你一句咒语，你就念这个咒，你就可以得到真题道啊。这个咒就是真题道，这是秘密仪，秘密言，你照这样你就得到真题道，你就可以得涅槃啊。正涅槃是要断烦恼啊，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也特别神秘的都有问题啊。真，你要入涅槃，你要了解你的心性啊，你要先认识我们生命的原貌，这本来无一物啊，本来空寂啊。因为你造了业感，这个本来空寂生命的原貌，就有了分段生死，就跟四大交合在一起，就变成眼睛看，耳朵听啊，鼻子嗅，就变成这样。它本来生命的原貌空灵性，是本妙觉心，本觉妙心，是不需要有这个四大为体啊。啊，它是冲塞法界，整个觉性大海就是它了，依它而立啊。而有了，因为我们一念不觉心动，造了业了，所以就好像觉性大海起了一个大水，起了一个小水泡，我们就在这水泡里面在这大海里面沉沉浮浮啊。你就要把这见识后一破，你就回到觉性大海里面。这个觉性大海才是真正的无上大涅槃呐、啊。所以不是什么得到啊，这个真题道啊，这一点就开窍了，是吧？就正涅槃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、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今天末法有很多人没有接触到佛法，我们现在听闻佛法，听到这个楞伽阿耙多罗宝经了，我相信这个不容易啊，大家不容易听到这个就上当了啊！大家一听，知道根本是假的。但是现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个。哎呀，你只要去跟他看一下，他只要给你加持一下，或、哦、你只要吃了他卖的牛奶，他一瓶不怎么贵，2万块而已，喝了以后就开悟了，有这样吗？有什么加持过的啊？什么什么戒指啦、啊，什么是什么念珠啦、啊，经过他加持的啊，就不得了啦。啊，真的有人这样啦，有一些。啊你要去见他，要捐多少钱才能够见到他，才能够经他给你开示什么重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重要的法仪，你一听这个法仪你就得到真题道了，你就可以啊这个证得涅槃极境了。有这些你千万不要去上当了啊，修行绝对没有不劳而获。你看有的人他一悟全悟，很快就能够成就。他不是得到什么真谛道，是他过去生久经修行啊。所以修行是生生世世而来的，不是一世就要马上断见识后，不是啊，是久经修行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到人家很快就能够成就啊，你要赞叹他，他过去生已经修了多生多劫啊，哈、啊，他没有退转了、啊。我们今世一定要努力，要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绝对不能退转了、啊。啊，这退转很可惜啊。你知道一位企业家、啊、这很容易受到一点环境的这个影响，就退了转了。我这个尤其是这个我们也许在这个今生上啊有造恶业，有造什么业我们不知道啊，在还没有学佛以前有造什么业，但是你很护持佛法，也许菩萨的慈悲把你今生的业把你拔掉，可是你不知道感念佛恩反而造业了，这很可惜啊。啊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位大企业家，这报纸也登出来了啊啊，这个大企业家姓王啊，他也吃素，他以前吃素，信佛信得很虔诚，对不对啊？他信得很虔诚，他最先是信佛教，信得很虔诚了啊。但是因为他，大概是业力吧，啊、他的父亲也被人家通缉，在跑到美国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也被人家啊这个收押了啊，不知道多少亿保证了、啊、保证金了、啊、多少亿啊？结果呢，这是宵夜啊，他不知道啊。我看到这个一则报道，我替他惋惜啊。菩萨帮他消业，他一定有业力嘛，没有业怎么会感这种果报了？结果呢，他信上帝了，啊，他信上帝，而且呢，报纸啊还登出来说他上帝怎么的慈悲，怎么感应？哎呀，你看造业不知道啊，所以你知道学习佛要有信心呐、啊， 什么道理，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实相啊，啊，都是自己造作，没有说谁支配谁的，命运都是自己掌控的。所以我们碰到任何的逆境，唯有感激三宝，给我这个机会消业障啊！不要等到我死了以后再来尝果报，或者来生再来还，那不苦不堪言吗？我真是能够把它了掉，就了了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要有这个勇气去承担呢、啊，要成就菩提，连这么顺利境界都没有勇气去承担啊！你看人家外道修那个这个福灰福尽，他就能够吃那么重的苦行，对不对？那比监狱受苦还辛苦啊！你看。在太四十度在太阳底下在烤太阳，你看这样达到了自在。你看这多辛苦，他都有这个勇气去承受了啊！我们受点逆境，就那么紧张，那么害怕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是连人家外道的修行，他能够吃那个苦，我们都受不了，都还比他差一点。所以我们真的学习佛要有信心的，一定要知道，绝对不能说是有什么真题道哇，什么一点就开窍，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，一下就能够成佛了，没有那回事。啊，没有，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修行了、啊。尤其修行是最公平的，比世间的事情最公平了、啊，这是最公平的 啊！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，这绝对是真实的。但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，学佛就是这样，一问收获就有所得，有所得就变成外道，就舍色贪爱。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呀、啊！啊，这是作涅槃想。好、啊，这第十五，或见功德，功德所起合合，一一记不记作涅槃想啊？这个功德这是什么？这是围城的意思，这求那围城的意思啊！你看能够见到这个功德所起合合啊，啊，他的定境也很深呢、啊。这能够见到这个已经是什么？他修定破受因，破受因，破色因，破受因，破想因。破行因见到世因了，见到世因，他看到了啊，原来世因是什么啊？是什么产生的？是四大种，四大种，四大种，这是求那微尘四大种，地水火风四大种，我们唯识学叫做净色根啊，叫做圣意根，非常殊胜，能够生世。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啊，在。唯识学里面啊，他认为我们第六识它是心执，它不是色执啊，它是心执的。换句话来说就是心能啦、啊、心执不是色执所生的。但是在楞严经里面他是认为第六识也是色执，也是四大种啊，也是这微尘。那因为他外道他在定中破行定看到哦，是原来是从清净四大生出来哦，这个四大微尘太有功德了，它能够产生见闻修长觉知，它能够修行正果，哇，这太有功德，它能够产生神通变化，哇、哦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他就把微尘称为功德啊，你看他的定境也不错啊，但是就是不能放下他的错误的之见。所以我常说你看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有很多外道啊，他很坚持他的意见，到了佛陀面前，见到佛陀还叫他具谈，你知道？就像我们前面看的这样子的，不称为佛陀啊，也不称 Mr. 具谈，都没有加 Mr. 啊，你知道？就奔到最后，哎呀，答不出来了啊！世尊呐、啊，啊，请准我出家，都证阿罗汉。他只要放下他的执着，他继续用功，都能够啊，都能够见性的。但是一执着了就没办法前进了，所以他就执着了啊，这个四大不得了啊，他能够产生一切法啊，我们有情众生的四心啊，四的分别也是他产生的，这个地水火风三千大千世界也是他产生的，哇，他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他就称之为功德。所以为什么微尘也求那又叫功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看到这个功德啊，这些微尘所聚合而成，能够产生有情众生的四啊圣意根啊，又叫做净色根，能够产生有情众生的四心，也能够产生气世间的山河大地哦。所以这一切是境界呢，一一聚不聚啊，作涅槃想。所以啊，这内身心外气界也同 也不同啊，非同非不同，也一也异啊，聚也同也不同，非同非不同啊啊，所以啊，不用去分别它了啊，都是一样了。